嘿、hey, ，我在发现场，带你用声音直击社会新闻的第一犯罪实况。为主持人陈丰德，我长期受失眠所苦，真心体会到一张好床有够重要。价钱到位呢，品质不一定能够到位。那每次去寝具店试躺，都还是不敢下手。如果你跟我一样呢，不知道怎么样挑到好床，来试试台湾在地的家居品牌享窝的 Cave 就对了。享窝呢，源自于创办人对于家的想象，以寝具作为出发点，希望可以让每个努力生活的你拥有一个舒适的小窝。严选环境友善的用材，搭配职人手工制床技术，享窝的全系列商品都是 MIT 台湾制造。享窝床垫更是针对台湾亚热带的气候设计研发，表面布料选用美国太空总署 NASA 研发认证的 Outless 布料。原先呢，这种布料是使用在太空衣身上，因此拥有绝佳的自动调节温度功能，同时给你包覆感与支撑力，一次满足的躺感，让你只想要舒适的窝在家。重点是呢，享窝还提供超贴心的免费回收旧床、100天试睡、免运费、免楼层费的服务哦。没实际躺过，还是会担心吗？不用怕，享窝在板桥、桃园、台中、高雄都有体验的据点，亲自体验呢就知道。详细的资讯以及连结，我们就放在资讯栏，有兴趣的你千万别错过喽。各位听众们，你有兄弟姐妹吗？或者是你是家中的独生子女呢？其实呢，丰德我有一个姐姐哦。虽然成长过程中啊，免不了会吵架啊、斗嘴，甚至呢会拿来被比成绩啊，因为姐姐成绩比较好一些哦。但是姐弟之间呢，还是有一种紧密的感情在哦。长大后，即便分隔两地了，比较少联络，但是呢，那留着同样血脉的手足之情，我是觉得那是一个怎么样也斩不断的这种一种情感。不过呢，每家庭的环境不同，也造就了情感之间的不同哦。也同样有一些人是跟兄弟姐妹之间老死不相往来，甚至不惜除之而后快。这一集我们就来跟各位谈论一起手足之间的逆轮命案。那么现在欢迎本集来宾是台中府会园区警察队长萧家成。萧 Sir 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是萧 Sir， 我们之前曾经有邀请你来跟我们谈论一起案件哦。那当时其实也获得了大家的好评。那个是什么案件你还记得吗？
对对，上次有一个掳人勒索的案件，米商掳人勒索的案件。
对，上次是跟萧 Sir 来谈论这个米商掳人勒索案哦。那这次呢，我们是要谈论关于这种兄弟姐妹啊之间的这种手足之情。那萧 Sir 你自己也有兄弟姐妹吗？你觉得那是一份怎样的情感呢？
我也有兄弟姐妹啊，有一个弟弟啊，我是最大的一个妹妹哈。当然大家从小到大，我们兄弟姐妹大家感情都非常好啊。人家怕后两餐嘛，是要亲兄弟啊。哦，就是比喻说做什么事情还是要亲兄弟会比较感情好啊，比较会真诚。哦，生死与共这样。
哦，那以小时候会不会有一些不愉快，或者是长大之后会不会有一些不愉快，那这些不愉快是怎么样去将它给调节掉的？
兄弟姐妹间难免小时候会吵架，不过那个都是就像那个都是一般的吵过就好了啦，就是小时候啦年少轻狂啊，就像小狗一样啊，偶尔会咬啊，有事情大家都会跳出来相挺啊。
嗯，是。那长大之后呢，可能兄弟之间啊需要帮助的时候，那可能萧 Sir 你还是会去帮助的弟弟啊妹妹他们一把嘛，那或者是自己有需要帮助的时候也会跟他们求助。我相信那份情感好像真的是很难割舍的，对不对？
对啊，兄弟之情本来就很难割舍啊。最亲的这天下就是父母嘛，好兄弟啊，妻子儿女啊，对，就是这样。
是，没有错。那我们这一集呢，就要来谈论发生在台中邱家的一起案件哦。他们家庭之间的手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准备好的话，就跟着我跟萧 Sir 的声音进到案发现场吧。 在2008年的5月之间呢，刑事局的中部打击犯罪中心哦，我们简称中打，接到了一起谋财害命的案件。那报案者啊，还是一位地方的这种角头大哥哦。那过程是怎么回事呢，小 Sir？
这个案子的缘起是我刚好当时在红岩分局侦查队当分队长，那时候那个刑事局中部打击犯罪中心六队四组一个警官齁，就是廖沙煌，他现在在乌日分局当副分局长啊，接到一个那个报案的那个卷举的情资啦齁，就是说有一个谋财害命的案子齁，并提供了齁那个一个录音的光碟给刑事局的警方。因为当初这个案发的地点刚好是深冈嘛齁，那深冈刚好是我们红岩分局的辖区啊，所以他找我就共同侦办。
是，那一开始是有拿到一个录音的光碟，你接到这个案子之后，有马上的去听了一下这个光碟的内容是怎么一回事吗？然后，提供这个情资给中打的这个老大又是个怎样的人呢？
因为这个缘由是一个绰号阿红的哈，一个男子哈，有一天就跟他的老大抱怨，然后断断那个。我变成在那个欠钱不还，还是说诈欺啊？在这方面哈，老大到这里欠你多少，一共八五万了哈。然后时间没打起，就叫他讲那个缘由给他听了。
那这个150万是为什么别人不给这个阿红？老大听了当然会觉得很不爽吧？有没有想办法去照顾这个阿红？因为毕竟是自己小弟啊，有去问一下阿红发生什么事情吗？
对啊，他就是问阿红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啊。不过在经过阿红的叙述，那个老大一听不得了啊，这是谋财害命啊齁、哦。他就赶快，当初的那个通信设备没有那么好，他就赶快拿录音笔齁、哦、安装，把他那个阿红讲的那个事实齁、哦、就把他录音下来，拿到那个刑事局齁、哦、报案。
所以这个老大等于是瞒着他的小老弟阿红，偷偷的把他录下来，阿红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被录了、
哦。那个阿红知不知道自己被录，当初是没有问他，还没有问他。不过就是，讲了，他就是把他录了一段的犯罪的过程这样啊。他一听啊，这简直是谋财害命啊！虽然他是江湖中人啊，不过也是很有讲义气的、啊、这个谋财害命的事情哈、哦，还是不可以做啊。所以说他就赶快跟那个刑事局报案。
哦，
才会发现这个哈残害手足的案件。
是，那你们一听这个光碟的内容，这位阿红到底是讲了什么？他当时是27岁的年纪哦，27岁是到底犯了什么案子？是他自己杀害了自己的手足吗？
他在光碟的内容是说哈，有一个绰号叫阿国的人哈，找他说有一个邱姓的姐弟啦哈，想要请阿国找人哈，把他个哥哥，因为他哥哥是罹患肝癌啦齁，也末期也不久于人世啦，应该是生病的关系嘛齁，那个工作不稳定啊，常常会跟邱姓这个兄妹齁要钱啊，他想说他哥哥已经罹癌啊，而且是末期了，也不久于人世啦齁啊，而且他们姐弟外面又有欠了钱财齁，所以说就想说不如就找人把他那个哥哥谋害掉了以后啊，那个诈领这个保险金了哈。
哦，那这个阿红在整起案件里面是担任什么角色？他当时录音里面有讲到吗？
当初他是讲这个案情啊，当然没有讲那么详细的。他是说，绰号阿国这个男子哈，请他哈做主力哈，去负责把这个当事人哈，叫做被害人，叫做邱姓姐妹的哥哥哈。
张国忠，
对对，就是说请他哈负责把他开车用车祸的方式把他撞死啊，事后就会给他酬劳150万这样。
哦，所以这个张国忠跟他的这个邱姓的姐弟，张国忠是老大嘛，那邱姓姐弟是排行老二以及老三哦。为什么这个张国忠跟他的妹妹弟弟们是不同的姓？
因为张国忠他的爸爸是入赘，所以说张国忠是老大，所以说先从母姓，就是台语说抽地母水，从母姓、哦、啊，那个后来 那个他的另外两个弟弟妹妹都重复姓这样，所以是姓邱。
嗯，原来是这样。那我替各位整理一下目前的内容哦。目前就是有一个阿红，以及好另外一个男子阿国，是阿国找阿红哦，一起去替这个邱姓的姐弟党办事。那办事的这个任务呢，其实就是要去买凶杀人呐、啊，要去把这一个他的哥哥哦，邱姓姐弟的哥哥呢，叫做张国忠，给他给杀害掉。那因为张国忠他本身是有罹患这个肝癌。矮的对不对、哦、那其实已经可能再撑也撑没有几年了、哦、所以姐弟党就想说呢，那就不如把哥哥给杀害掉、哦、所以就请他们过去帮忙。当时就听到大概有一些这样子的内容，但到底是怎么样去把这个他的哥哥给杀害掉的，当时录音导似乎没有、讲得非常详尽是吗？
对，当然他那个没有讲很详细，就讲一个始末了哈。嗯、所以说我们一听这个就是残害手足，这是很明显的案件齁。
嗯，
那、啊、我们就他就其实就找我们辖区分局啊开始着手侦办。
是。
啊刚刚侦办的时候我们想说齁、哦、我们去调查确实有发生这个车祸，而且这车祸齁、哦、发生地点在营区方面那个产业道路啊，非常的昏暗，而且没有监视器啦齁、
哦。嗯。
肇事者也在现场齁、哦、当初的交通分队就接收了报案以后就到现场处理。就把赶快把人送医啊急救，当然就回天乏术啊齁，他们就依车祸处理，检察官隔天相验以后啊家属齁、哦、向检察官表示没有意见，而且也没有向那个肇事者求偿齁、哦、异于常理啦，而且相验完隔天就马上火化，照这个一般的习俗啦齁、
哦、是
有亲人死亡不管家境好不好，最少都会办一个丧事嘛，齁、哦、让亲友来吊唁，他们又是传统的家庭啊，违反这个一般的民间习俗、嗯、而且一般自己的亲哥哥车祸死亡又不向对方求偿齁、哦、而且异于常情啊，隔天就马上火化齁、
哦、真的很奇怪，
就直觉真的是非常的不寻常啦、啊。
嗯，所以当时呢这一起车祸呢是发生在2008年的1月28号晚上的6点半哦。可是呢距离我们目前接获到这个检举的情资已经隔了大概有4个月的期间了。哦，那这起车祸发生的地点呢是在台中县中平路哦。那是在这个中平路的镇堵营区旁边的电线杆。然后这个张国忠呢在那边是被人家撞死的。那当时张国忠呢他是骑乘着机车哦。那就在六点半的时候呢这个肇事的阿红哦，这个阿红呢他就当时就打电话报警哦。但是因为张国忠送医之后，他因为车祸的这个头胸部有外伤啊，然后导致他的颅内出血还有胸腔出血哦，仍然是在晚上的36分就已经伤重不治死亡了。那当时呢，焦森，你们有调阅出这样的一个车祸的案件，原本警方都没有任何起疑吗？现场有没有采集到任何的证据，又或者是有对死者去解剖相验，然后厘清清楚他的死亡原因吗？
因为那个车祸死亡案件当初去受理哈，没有发生任何异状，而且肇事者也在现场哈，当初那个。毕竟是意外死亡，还是会人命关天，检察官都会相验尸体的哈。相验尸体也是看是遭车子撞击死亡，事实上也是被车子撞击死亡啊，因为可以看出来的明显的迹证是这样。
是，那被撞击死亡，现场有没有任何的监视器，又或者是目击证人可以去佐证这一切，又或者是他们车子上有什么样的行车记录器可以去拍下这一切的，然后提供给警方？当时警方有拿到这些线索吗？
因为当初案发地点是在营区旁边的产业道路、啊、那个完全很昏暗、啊、没有灯光啊，当然更没有监视器啊，附近也没有建筑物，所以说那个肇事地点以电线杆为定位哦，他目前附近唯一的可以辨识固定的就是这个电线杆，所以说当时那个现场都是以电线杆为定位来辨别出那个案发地点。
哦，是。那你刚刚有提到说家属啊没有向肇事者来求偿，也就是我们目前的死者哦，张国忠，他的家属，他的妹妹跟弟弟们没有跟这一位阿红来求偿，那阿红可能也就不必去做这些民事上的赔偿嘛。这站在我们一般的车祸案件上的处理来讲，这是正常的吗？我听一听怎么觉得有点奇怪。
不过我们警察处理案件不是不干涉民事的。虽然是死亡车祸，赔偿问题也是民事方面的问题，属于双方当事人的问题，我们就是不干涉民事，包括检察官也是一样，除非家属对死因有意见。啊如果说他赔偿的方面 不到位，还是说没有办法达成赔偿的数目，他们会另外在附带民事诉讼去求偿，
是
让法院去判决以后，如果当肇事者还是不理赔的话，他们会申请法院去查扣肇事者家里的财产。
嗯，这是一般的程序嘛，但是很少遇到说我就完全原谅你，然后我也完全没有要求偿。一般前面的程序应该都是会走的哦，但是他们是连这个求偿的程序都没有进行，也没有签什么和解，就这样子结束了。当时你们看到这样的结果就觉得有点奇怪咯。
因为我们处理车祸案件一般不会去干涉双方和解问题，是我们接获这个报案后，我们才发现这两个异常情的那个疑点，所以说更加深了报案人的可信度。
那你们当时就针对附近啊进行一些查访，可是附近是在这个相当偏僻的产业道路啦，然后旁边也是营区哦，也没有建筑物，看来是没有人去目击到这一起车祸的发生哦。那怎么办？我们接下来该往哪边去查起呢？
所以说我们在查访过程中就有这个盲点啊，明知道这个问题很可言，不过犯罪要讲求证据嘛。
嗯，
我们就想说这个案子已经发生了四个多月了齁，而且尸体已经火化了，要重新采证检验伤势也不可得，只有从那个香烟的照片齁去判断。不过我们在查访过程中齁，因为当初那个产业道路一般下班后又是营区旁边啦、比较少出入，而且18点30分那个时候太阳已经下山了，附近做农田的农人也提早都回去了、很少农人会那么，如果说有查访到目击证人应该会觉得很奇怪啦，因为他们陈述的时候当初撞击的时候有二次撞击，所以说一定会有人会去举报、所以说他们选择作案的地点呢，刻意找这个偏僻没有人经过的黑暗小路啊，去做这个假车祸的事情。
那这边我们找不到人，有没有其他的人可以找？你们后来有再去巡线去追缉其他的线索吗？
当然除了现场的查访，还有被害人住家周边的邻里的访问啊，其中有查到一个机车行啊，他就说哇，这个被害者齁、非常的拍稳啊齁。
对对，
一礼拜时间去用弄啥盖啦齁。就撞了三次啦齁。三次齁还受伤住院啦，就是第二次被撞的时候受伤住院啦。他曾经叫他说齁要去庙里拜拜啦齁，比较保平安啦、不然你几天以内就被撞了两次这样。有查访这个机车行有讲这个事情啦齁。又更印证了这个报案人的案情的那个情形这样。
是这个机车行老板是在他的住家附近被你们查访到的是不是？他的这个说法等于是说被害人他其实之前就有遇到了好几次车祸，包含这一次是总共有三次嘛。那前两次你们怀疑说有可能也是这个加害者一方哦，阿红他们这一方的人想要去撞死张国忠，但是没有得逞，是这样子吗？
对，因为那就是在一个礼拜内接续的车祸这样。
就是因为在一个礼拜内连续的车祸嘛，所以才让你们怀疑说他应该就是加害者阿红他们这一方是想要置他于死，只不过前面两次没有成功而已哦。
对，这更验证了那个报案人报案的情节啊。
所以我想问一下，目前我们这个死者呢张国忠他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哦？他在家中的状况是怎么样？他有工作有子女有妻小吗？这部分你们当时应该都进行一些调查吧。
张国忠据我们调查知道他是离婚，有一个女儿已经嫁作人妇。本来是他跟他父母同住在台东。他父母去世以后他就搬来神冈跟他的妹妹邱清南一起居住。这时候他的哥哥齁、他是在北部好像台北那个地方就是邱俊清啊。看到哥哥来跟邱清南居住，他那边可能生活环境又欠债，也搬来台中跟那个邱庆南兄弟姐妹三人他同住这样。不过他因为生病的关系收入不稳定，常常会跟邱庆南跟邱俊清伸手要钱这样。
所以大哥是张国忠，然后二姐是邱庆南，最小的叫做邱俊清、他是三弟就对了。
对对。
那当时张国忠呢是53岁哦，邱庆南以及邱俊清呢则分别是52岁以及 43岁的年纪。那当时呢，其实张国忠他的保险金呢是已经理赔下来了，总共有理赔了1900多万元，那就分别给这个邱清代呢以及邱俊清呢他们给领走了。那你们当时在查这笔保险金的时候，有觉得哪里怪怪的吗？
一般意外死亡，我们都在征信笔录的时候都会调查说有没有保险这个问题啦，因为常常为了保险的问题啊，很多谋财害命的事情，甚至丈夫杀了妻子啦，还是父亲杀了儿女啦，还是儿女杀了父母啦，都有这个诈领保险金的案例。毕竟有这个事情发生，不案例非常非常的少，毕竟这个是逆轮的事情，所以说很少发生啦，不过也是有这个案例。所以说意外死亡，我们都会问家属说这个死者有没有保险，我们增加我们的敏感度，增加一个判断。如果说真的保险金额很高的话，一般正常的人很少会保非常高的保险的意外险的金额，所以说我们就虽然是一般的死亡，我们也会从这个方面去给他查证。
这个张国忠呢，其实原本就有保了一些保险哦，这些保险呢是这个他的爸爸哦，邱爸爸哦，在大概案发的13年前呢，知道他有罹患的一些肝病之后啊，就陆续替他投保了这个寿险啊跟意外险哦。我呢当时不知道是怎么样，还投保得过。那当时就是大概寿险的部分呢，就有投保了2家哦，那加起来其实就已经1300多万元了。那另外还有一些意外伤残的保险哦。那原本呢，这些保险的受益人啊，大多是写这个邱爸爸的名字哦。但是在邱爸爸过世之后呢，三弟邱俊清啊，就把这个哥哥的受益人呢，改为自己还有自己的这个儿子哦。等于是说哥哥死了呢，他们一家人就有可以拿到这个保险金啊，他们就是可以去好好的享受就是了。所以也有可能是因为这样子呢，才想要去谋财害命的，就是当时警方的一个猜想之一啦。好，那其实当时不只是这个三弟呢有替哥哥保险哦，包含二姐呢也有来替他保险哦，像是这个南山的寿险啊、伤害险哦，以及2006年家保的100万元团体意外险等等，加起来呢总共就有1900多万元哦。好，那你们既然现在怀疑这一对邱家姐弟档哦，可能是有相当高的涉险哦，那有把他们的资料调出来看一下，看他们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吗？这一位二姐邱清南还有邱俊清三弟哦，他们到底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呢？
邱清南他是在那个神冈附近一个餐厅那个当洗碗工啊，我们去查访了那个他的同事啊，他说这个人很认真啊，做事都很认真啊，也看不出什么异状。他哥哥是在北部本来就是工作也不顺利，才搬到台中这样，所以说他工作也不是很顺利，很正常这样。就邱清南他有固定的洗碗的工作这样。在同事眼中他也是一个很认真的员工。
三弟邱俊清原本是在北部工作，但是他因为工作不太好，也有一些欠债，所以也搬下来跟姐姐一起住就是了。
对对，是因为后来他哥哥离婚搬到住处以后，张国忠没有稳定的收入，所以说他的那个邱俊清也搬下来跟他的妹妹一起住，顺便也会资助他的哥哥。
那我这样听起来，对于二姐还有三弟而言，他们的工作收入就已经不是很稳定了，然后还要去想办法去照顾他们的哥哥哦，这对他们来讲会不会压力有点大？当时你们有先试着要去侧面打听吗？还是当时其实我们不敢是太去打草惊蛇的？
当然，因为他们收入不稳定啊，外面又有欠债了，在查证过程好像那个邱俊清他欠的在桃园欠了400-500万嘛，那个他的妹妹邱清南，他们两个兄妹都外面的多少都有负债啊，所以说收入不稳定的又收入不多的情形下，要支持三个家庭的开销还有他的保费，当然是会更艰难，所以说才会有负债的情形啊，才进而引起他们的杀机啊，想要说既然他迟早要死了齁，不如就赶快先把他灭口以后领了这个保险金啊，改善家庭的生活。
好，了解，这是当时你们的判断吗？有可能的真相是这样子哦。那目前我们的这个查访啊，看起来是没有什么一些新的进度，接下来该怎么样案子要办下去呢，肖 Sir？
当然我们要先清查这个邱姓姐弟真实年纪资料嘛，还有一些相关的通信人，还有这个阿红啊， 阿国，还有他还有一个阿花，这就是报案人当初在报案光碟里面有讲述到的人物、
哦、
我们就设法赶快清查这些就是所谓的相关的涉嫌人、
嗯
哦、我们就报请检察官指挥啊，从先上线监听，当然监听的这个情形没有给他，就像他也讲的最难不拉黑亚都不会出来、哦、我们就先在监听了一段时间以后就请检察官先传信啊，他们姐弟，
嗯，
啊，才发现了一些异状，这样。
你们当时监听原本是没有听出什么内容的，是跟检察官沟通之后，要去扰动一下这个罪嘛，罪要修改拉解，所以呢，要去扰乱一下他们的这个精神哦，然后就请检察官要去传讯的啊、这几位，请他们要到案来说明。哦，那这样一传唤下去之后，他们开始会紧张了，是吗？他们有怎样的动作呢？
他们接到了传讯的通知以后，在电话中就那个阿国啊，他就开始说传简讯啊，给他那个林姓的那个中间人，说这个事情哈、啊、可能没有那么单纯了、啊、哈，有警方可能有在注意了哈、啊，电话中不方便讲，很复杂啊，请他们约见面要谈，哦，结果他传给那个林姓中间人以后，林姓中间人就打电话给邱清南，他没有接，又打给邱俊清也没有接。后来是事后，邱清南有联络邱俊清、哦、他们就相约在神冈附近一个麦当劳、哦嗯、那个见面谈、哦、事情啊，当然我们也派人到现场搜证了，我们搜证到就是他们邱姓姐弟啦齁、哦、等人齁、哦、还有那个相关的嫌疑人齁、哦、在那边谈话，当然因为距离的关系齁、哦、没有办法收到音、
嗯、
啊，这更印证了齁、哦、他们的不寻常啦，然后有被害人跟肇事人齁、哦、没有赔偿的情形还在法院出庭前又在讨论了齁、哦、很明显就是在串供。
哦，是。可是我们没办法听到他们在讨论些什么东西，也即便他们在那边一起见面了，然后是在传讯之前，这有办法成为什么样的法院会认定的证据吗？
当然这是加深了他们的那个行为的差异性嘛，哈，
嗯，
后来我们开庭的当天，我们当然会派员到那个侦查庭外面哈观察哈，这时候我们又看他们相关的、啊、双方的人马，应该异于常人啊，都是敌对的双方都会在那边合影夜色齁，在讨论又有说有笑。那时候我就想办法要过去收音啦、啊、那时候因为通信的技术不是那么好，我就想办法去借了一支比较高端的录音笔，就像我们一般的钢笔这样、哦、那个那时候价钱还是很高。
嗯、
啊，不过因为他们在讨论的时候有陌生人站在旁边，他们当然不会讨论啦。所以说我就想方设法说啊，不然把那个笔拆开，就把录音那一头连在那个侦查庭外面那个大理石的椅子啊，因为没有东西可以连啊，我就去福利社买个口香糖嚼一嚼，用口香糖把它连在那个椅子上面。我想说啊，这次应该会收听到什么线索齁。
嗯，
我一方面也担心说啊，我的录音笔齁那是借来的，非常的昂贵齁，万一被拿走我要试着又要赔人家齁。所以说我一边注意现场的状况，也一边注意了录音笔有没有被当事人还是说路人啊把我拿过去齁。果不其然齁，有一个嫌疑人在东张西看到椅子外面怎么连了一个东西啊，因为我把它拆开了这一个头。他那拿起来端详的时候，我就赶快过去啊，拍起来这块 lucky 算 lucky 家，我就把它拿回来。啊，回去听的时候，因为那个录音笔的设计可能是那种东西是设计在室内的，在室外因为太空旷，没有办法说也录不到东西了，所以说有一点挫折感。
哦，是肖Sir，当时你觉得你放的那个录音笔的笔头在那边，然后被他们发现之后。他们有怀疑说可能警方在查吗？还是他们有没有发现到底那个笔头其实是拿来录音用的？
他那笔头做的很精密啊，就跟一般的电动圆珠笔是一样的，所以他们没有怀疑那是什么东西啊？怎么就是看到一个东西怎么会连在那边拿起来端详而已？因为在电话监听上、哦、都没有怀疑他们有提到这一点。
嗯，是，那很可惜哦。这一次录音，他们在那边讨论了，明明就是一个家属一方，一个是这个撞死人的一方，然后两边却谈得很开心。你们其实一看就知道不对劲的，但是又不能够去录到这个关键的内容，就真的很可惜了。当时我们最终已经拿了啊，可是还是没有录制到这个关键的内容、哦。那后续案件该怎么办？难道就放他们回去了吗？
后来这个 我们当然是找他们这几个都是四五十岁的人了、啊，当然意志力会比较坚强。啊，那个绰号阿红这个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了、啊，我们就从他的突破。当然，我们除了制造一些林立的场景以外，哈，先松动他的心房，再拿出当时他跟老大报案的内容，他那时候就知道说啊，警察都知道了。所以说他就把案情齁就一五一十讲出来这样。
哦。
就交代了一些段落就全部都交代。所以说我们就完全掌握了当初的从头到尾的样貌。
是。那你们当时在设计这一段这个侦讯过程的情节跟场景是怎么样的，你说有点要去装神弄鬼一下是怎么回事？
也不是装神弄鬼，我们先提供说啊，你看你当初撞的人你看这么惨啊齁，头都破了然后、啊、那个内出血。啊，相应尸体当然都会把衣服剪开嘛，啊、看一些那些尸体的相片了、啊、哈、哦嗯，啊，给解说一下。啊，突然在看的时候，灯光又突然就是我们把开关切掉，从外面来，哦、我们已经事先预做好了，就制造那个场景。他、啊、怎么电灯一下子就在这个看下面的情况下，马上灯光就突然失去了灯光了哈、哦嗯，啊，过了几秒又亮起来，哦，啊，又打开下面给他看，又暗了哈、哦，所以说、哦、造成他那个一点的恐怖的气氛啊、哦、他当时他确实有吓到像用等那暗皮啊又看到那个相片又亮起来又看到相片又暗了、哦嗯、他确实有一点吓到、哎、
是那阿红被这样一下马上什么就说了
也不是说了我们有看出他的精神的状态嘛还有他的回话的情形啊、哦
嗯
哦、他就慢慢有一些松动不过还是不是很愿意说啦后来我们再提供那个当初当然没有拿那个内容跟他听啦、啊、因为听了就知道他老大报案的嘛、哦、所以说我们就想说我们已经运用我们的侦讯技巧、哦、就讲述一些案情给他听啦、啊哦、他就知道那已经逃不过了警察都知道因为一定有查到什么有人承认的我们才会讲出这个案情嘛这个案情只有他们几个当事人会知道而已，其他没有人会知道。包括邱俊清、邱清南他姐妹作案过程，他们不是很清楚啊。他们只是透过这个林姓女子，交付他们这个任务，至于怎么执行，是他们执行的过程这样。
哦，
所以他深信说，知道这个已经纸包不住火了。
是没办法继续藏下去了就把他给讲出来了、哦、那当天我们就马上对阿红进行一个比较完整的侦讯了吗还是直到后来我们才慢慢的把其他人一起都给他给拘押到案然后再来做侦讯呢
当然同时我们就赶快报告检察官嘛齁、
哦、嗯
就申请拘票哦这样相关的人要打铁趁热嘛暗中出购嘛齁、
哦、嗯
就先把他拘来不过在这个过程中就像判决书写的在那个要传讯的之前齁好像邱俊清有打给邱清南。
哦我这边来补充一下、哦、当时他们姐弟俩就有去通了电话来。那邱清南就说呢刚刚小姨有打电话来说状况不太好他可能呢马上就要来我这边了。好、哦、那这个小姨是谁呢其实就是这个中间人啦、啊、就是在邱清南他们姐弟之间呢以及这个杀手他们之间的这个中间联系的人哦这个人叫做小姨又或者是我们称他林姓女子都可以哦。那邱清南就讲到说呢刚刚小姨有打电话来说状况不太好哦那小姨可能很快就会来到他这边的。那邱俊清呢就说啊这样子哦。那这个姐姐就说呢嘿啊弟弟说啊状况不好现在要怎么处理姐姐说现在听他看怎么样讲啊他只讲这样而已啊。弟弟就很慌哦他有过去就对了。那到底是像厉害哦，就是像厉害，说像这个药杯啊，好像像谁举发的一样哦。那姐姐就说哦，不知道啊，现在就是还不知道嘛。啊，弟弟啊也很慌啊，这样啊。邱清南又继续说，现在就是知道我状况不好，就可能他会来我家哦。那我就快要回来了。好、哦，那这个弟弟就说好，啊你跟这个小姨讲哦，说哎我没有跟他接触，你怎样吼、哦？好、哦、那这个邱清南就说啊有啦我昨晚就跟他讲过了啦到我这边呢就停了啦好、哦、那就是等于是说到这边就设一个止损点了不会再烧到这个弟弟呢这个邱俊清那边去了。所以透过了这一番话肖舍我们可以其实知道蛮多事情的、欸。
对啊他就是说我们征信以后开始要传信要搜索具体的时候林姐你就赶快打电话通知这个邱俊清就跟那个邱清南讲啊说诶可能没来南岛啊我要、哦、注意啊艺术工他还是不会如果问到他不会讲出来就两个在串证嘛 对，就是就这样跟邱进先生讲啊，哦，到他这里就斩麻了，就是把他斩断了，他不会供出这个邱进清啊，两个人对话，他是邱进清的跟邱清良说啊，你去就不要讲说有他有知道这个情形啊，哈，所以邱清良就让他安心说不会了，我告家我就给斩麻嘞。
对，所以你们当时就有录到了这一段关键的录音档哦。然后后续呢，我们也将他们全部都拘押到案了嘛。到案之后，你们又是怎么突破他们心房的呢？
我们都把那个搜索具体以后哈，当然这些那个阿果啦、阿花啦、邱清南、邱清清啦、哦，都是不承认嘛。所以说当天检察官就申请拘押禁见了，这些人都收押禁见。在收押禁见的过程以后哈。后来阿果跟阿花就坦诚了哈。
那你们戒训出来之后呢？这个阿果阿发他们终于认了。阿果阿发他们又是什么样的角色？然后到底幕后整体事件是谁主使的呢？他们当时怎么跟你讲的？
就是说我把他整体的摘要整理一下哈。嗯，缘起就是说，这个死者张国忠哈，他本来就罹患肝炎，他爸爸就因为他罹患肝炎，跟他投保了寿险跟意外险，一直到他爸爸往生以后，邱进清齁、哦、有继续跟他投保，而且把那个保险受益人变更成他还有他的两个儿子。啊，有一部分可能他父亲申请的交代，一部分是过户变更给那个邱清南。邱清南他们两个兄妹一起用刷卡啦、支票的还有现金方式持续缴纳这个保险金。好像邱清南后来又有替这个他哥哥加保的寿险、伤害险这些，
是
从他爸爸还没过世以前就认为他的儿子这个张国忠可能不久于人世，因为肝癌末期嘛。啊，怎么知道又他爸爸往生了，他又活了十几年，一直没有往生，害他们一直缴保险费，他们生活就已经很难过了，所以说他们才会产生这个由邱清南产生的哈，要买凶杀人。那时候他就把这个情形跟那个。他的牌友啊，林姓女子啊，告知啊，林姓就说啊，那我帮你找人，他就去找这个阿果，还有这个绰号阿花这个人，他是从事那开那个按摩店的哈、
哦。阿发哈、
哦，林姓中间人，他说这个阿果姐姐的老多啊，他很有办法，啊，就同时介绍了阿果跟阿花啊，他们俩就去找那个阿红这个男子啊，负责执行这个比较危险出众啊，罪行比较重的这个事情，哦、啊，就是说要用车祸的方式。而且车祸撞死的以后他又不能跑、哦、还要主动报案、啊、在现场等警察真心逼问，才不会露出猫脚，才能顺利领了这他们保了这些保险金。万一他人跑了又警察真心有怀疑的话，他们保险金保险公司不会，那么在侦查中他们也不会付他保险金。所以说这个案子表面看起来确实是车祸死亡、啊、事实上他们的手法是说有设计性要把他撞死的车祸。所以说经过检察官相验，家属没有意见，结案又火化以后，保险公司认为这单纯车祸，所以说才会很快的付这个理赔金。啊，当然他们在讲这个作案过程，他们合意知道说要请那个阿红这男子负责作案嘛。阿红因为年纪比较小啊，打他不在，他们就想找一个再多叫一个人壮胆哈、啊，他们找一个叫做绰号阿忠的男子啊哈，啊他们本来合意说由这个阿红去撞啊，因为他打他不在啊，看到人家撞的时候哈、啊，油吹没了啊，速度不够快，也会怕，啊会怕说油就加不到量，速度不够快，所以说第一次就把那个张国忠撞成受伤了，当然多处擦伤了哈。也有开放性的伤口啦，送医院当然没有致命的伤，所以送医院那个治疗就没有生命危险，几天就出院了。不过当然走路也不方便啊，机车就先迁去那个机车厂修理啊，以至于我们插访会遇到那个老板说啊，这样就衰了，直接把去弄两盖啊嘞哈，哎叫去拜拜啊嘞啊，撞不死以后他们就回去讨论了检讨了嘛哈，阿国啦、阿花啦、阿红啦哈，哦第一次撞了受伤，第二次要再撞的时候，因为跟丢了、啊、就没有执行了。他们想说这样拖也不是办法了哈。林信中间说啊，你俩拖人家顾完了啦，所以说那个他们又重新起义了，说第三次一定要成事了哈。所以说他们安排了三台车了、由阿红跟这个阿忠啊哈、由阿红他们租一台租赁车哦，当那个都有查证到，就是当事发当天的肇事车辆 还有阿忠在旁边壮胆。他们原意说，如果这次阿红出师又不利，撞了又没有死，第二台就由阿花开吉普车再过去撞。万一阿花撞了，他又没有死，第三台就阿国开他的那个好像一台翼龙汽车撞。他们就是一定当天一定要完成三台车，第一台没有成功，第二台再接续上去，在第三台。当天阿红跟阿忠第一台车撞过去以后，那个张国忠有倒地。啊，没有，也没有很严重，因为速度可能又他呢，他又打塔不宅的话，又没有把他撞死。那个张国忠据他们描述，因为当初阿红跟阿忠下车嘛，他就撞了以后有，他就坐起来说：“啊，是相公阿龙啦齁，他也被撞很多次了齁。”他转过台的时候，那时候吉普车刚好阿花就开得很快，强光就过来，他谁相公阿龙还没讲完，就被用阿花开吉普车撞倒了。
Wow，
当然是有没有的，就直接撞过去。撞过去以后，阿国又到现场，看到那个张国忠底下踹踹踹踹，应该在颤抖了啦。这次速度的比较快，可能没有救了。他就指挥交通以后，觉得不用再撞，他就离开了。哦，所以说阿红就在现场打电话报警，说他开车撞死人了，而且在什么地点，请警察到现场处理跟救护。哦，所以后来在判决时候，法官有认定他这有自首的一部分，所以说他被判了好像14年还是13年，
对，刑度比较轻一点点哦。那消息当时的阿红要执行任务啊，毕竟是要去杀人了，而且他可能是要背上刑责的，然后有这样的风险的，他有先谈好一个价码吗？
哦，当初他们对这个林小姐林姓中间人啊，这林小姐要找到阿国要做这个谋财害命的事情以前，当然他们经过多次讨论，后来讨论的说事成之后会给阿国，因为他是总召集人嘛，他是负责执行的召集人，阿国590万就是打包给他了，他要怎么去分是他的事，就给他590万、哦、啊590万、阿国在找阿花合议的时候就说事成之后会100万给阿花，阿根在阿红说他负责执行，如果事成就给他150万，阿红跟阿花想说、哦哎、这个价钱又很丰厚，所以他们三个当时就合议了，阿红阿花就答应了。
嗯，
后来这个阿忠是事后找来的，他连一毛钱都没有分到齁，不过他还是共同正犯，他也知情了。不过在审判过程中，当然他都有事实狡辩，是到后来已经罪证确凿，而且很多的证人指向以后，他们才终于齁全部坦诚这样。
是、
哦、才判刑确定。
那阿红原本谈好说要给他150万，这笔150万看来是没有进到阿红口袋了，不然阿红怎么会跟他的老大抱怨？
所以说他们后来事成之后，邱庆南确实的昏做了三次啦齁、三次付钱给那个阿国啊，总共是590万，也是有照当初的协议啦、不过这个阿国齁他自己也缺钱恐急啦，他在答应给阿花100万的时候他也给他90万，不过后来又给他借了10万，事实上阿花拿了80万、啊、他就跟阿国讲啊，我答应给你150万，不过你没有完成啊，是后来我们接续完成的啦、
哦、那跟阿红讲说你办事不利就对了啦，那我原本谈好的150万我没有全部给你啦，對對對，那怎么办，能不成这给一点零头也好吧，
不是他又怕他不甘愿去爆出来嘛，所以说他就3000-5000，他如果阿红去找他就3000-5000给他联系的多，不过在这期间他说、哦、这个时间红黑桃你先躲起来、就请他躲到那个山上朋友的农庄啊，住3个5夜啊，都买便当给他吃，不过生活费就是就一个时间就给他3000-5000啊，总共合计起来可能有10万左右了、还有登记一台车子价值20万，登记先当做酬庸的一种登记，在就给阿红、好像是也是登记别人的名字的啊，阿红很不甘心啊，一直要不到钱啊，每次去他都3000-5000给他打花、所以说他才去给他的老大告状，因为他年轻啊、对方又比较资深啊，又比较凶、他在没有办法情况下才找他的老大，看他们寻求外力资源去帮他讨这个150万，他本来是不敢讲是谋财害命的钱啊，不在老大在一直讲是脑壳灵啊，那样讲了以后他不小心说漏嘴以后就从此就跟他们老大讲，他们老大一听这个真的不得了啊！所以说这个案子如果不是他们没有履行双方的协议，以致造成内讧的话，真的可能也会很难水落石出了、啊。
就像肖瑟说的，如果当时呢没有被发现的话，他们没有内讧的话，可能整起案件呢到现在都还是不会被人所知道的。那其实案件中我们刚刚提到也有一位这个神秘人嘛，阿宗啊，那他就是杀手阿红的好朋友，那两个人也一起参与了计划讨论。那其实要真的要撞死被害人的时候呢，他也有载着阿宗嘛，那案发后阿宗一毛钱也都没有拿到哦，但是因为有参与的计划呢，那也一起被起诉了啦。那检方对这个邱新南的姐弟呢去求处无期徒刑哦，阿发啦、啊、阿国、阿红这个杀手三人组呢也被求处了15年的徒刑哦，中间人张姓女子呢被求处了12年，那这个阿宗呢也被求处了10年哦。那在一审开庭期间的时候呢，这个邱家三弟啊邱俊清跟这个林姓女子他们是翻供否认犯行的，但是因为警方侦查的时候啊，我们刚前面有提到有录到那个关键的录音档哦，那个录音档让他们想要去赖也都是赖不掉的哦。那靠着这个录音呢，以及这个其他被告的指证啊，认定了邱俊清啊以及张姓女子他们根本就是有涉案的啦。那法官审酌哦，邱俊清啊、邱金南他们虽然都没有任何前科，却为了共同谋求巨额的保险理赔金哦，然后不顾人伦、狼狈为奸，出钱买凶去杀害自己的兄长哦，为了钱财无视亲情，可以说是天理难容。尤其呢，弟弟啊邱俊清还翻供哦，因此依照杀人、诈欺取财等罪呢，判处他们两个无期徒刑。而阿国、阿发以及阿红啊，他们都正值青壮年呐、啊，竟然不思进取，为财沦为杀手哦，光天化日之下呢，公然的行凶。那考量呢，他们犯后态度良好哦，阿国、阿红被判了15年，那阿发呢，因为累犯呢，判了15年半哦。中间人小英呢，是因为钱财啦，而视人命如蝼蚁哦，居中联系这个杀人买凶的事宜，也因为恶性重大被判了11年。至于这个完全没有拿到钱的阿宗呢，在减刑之后也被判了8年哦。那在二审的时候呢，有稍微减轻了一下这个阿红他的刑度，因为认为他有符合自首的规定，因此呢减轻了1年哦，合并执行14年，全案就这样子确定了。小手最后我想要问哦，这个案子如果不是因为分赃不均啊，以及阿宗的老大哦，他感觉跟警方的关系很好，然后愿意把这个情资告诉警方的话，可能这个案件就这样子就结案了，因为原本一开始的警方也没有发觉这是一起这个杀人买凶的案件嘛，更别说是要去侦查啦，然后去抓到幕后的真凶了，可能整起案件呢就这样石沉大海了、欸、这你觉得冥冥之中是不是有一些注定？
真的是冥冥之中有一些注定的、啊、哈，花往会会疏而不漏，这个屡试不爽啊，这个老生常谈，大家都耳熟能详的那个句子了、啊、哈、这个案件如果不是他们起内讧哈，而且刚好这个内讧的人当然他不会去自首嘛，啊，刚好冥冥之中可能有一些主导，在这个阿红去找他老大时候。在不小心讲出以后没有办法再和盘托出，他也想不到说有人会去报案，所以说真的是印证了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还有说我们还是要呼吁说这社会大，因为他们这个案件也做的事实上现场就是一个车祸现场，只是说就像我们讲的菜刀是不是凶器，菜刀是不是凶器，他拿来杀人当然是凶器啊，没有杀人不是凶器啊，所以说我教育我们都会很注重，虽然一般的意外死亡车祸我们都会问到保险金的问题、我们也常常因为这样细心的关系而侦破了一些看起来不起眼的意外死亡案件，还是说车祸案件、才知道说是谋财害命、这个都有很多案例啊。这一件刚好是家属都没意见啊、而且又有很多的那个疑点啊，马上火化啦齁、又不跟对方那个要求理赔的啦齁、都是异于常情啦、还有这个冥冥之中啊注定齁、这个有一个人会好像被引导的讲出了这个犯罪的实情啊，让第三者得以来跟我们警方反映啦齁、的印证的说拍楼我们堂家啦齁、真的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啦齁、还是会报应不爽啦。
那这个案子、我只感觉到这一位被害人啊，他其实因为他罹癌的关系嘛，原本家人有替他买了一些保险哦。这样的保险虽然是有点奇怪，但我这不在我们的讨论范畴里面哦。那在买了保险之后，他却没有如他们所愿尽快的去死掉，然后让他们姐弟俩呢去缴了很多的保险金。你觉得 因为这样子就去杀害掉自己的亲大哥，这合理吗？还是他们觉得反正哥哥早晚都是一死嘛，不如他们帮他一把，推他上路？我怎么想都还是觉得很怪哦，怎么有办法对自己的亲大哥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所以说，真的这是饥寒起盗心了、啊、哈，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啊哈、嗯。他们本来是可能没有这个害他爸爸还有他的弟弟妹妹，嗯、一开始应该是没有害他的心呐、啊。知道这个，大家都认为哀莫可能拖不了几年，又是末期啊，怎么知道他拖了12年啊、嗯、比他爸爸，连他爸爸没有生病的都死了，他还活着。
是，
所以说才后来，因为就像因着饥寒起盗心这个情形哈、哦，才会升起这个幻意了哈、哦嗯。所以说人为财死，人为食亡。不过哈、哦，我们还有常常宗教上的劝我们哈、哦，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了、啊、哈、哦。乌鸦善且有还朴之心呐、啊。为了一些小钱齁残害自己的手足啦齁，真的是怎么讲，不能说讲出口就非常逆伦啦，违反常理的事情啦齁、嗯、还是拍了我们堂家啦齁，行了以后齁夜路走都一定会遇上鬼。
其实呢，这个邱姓姐弟党齁，他们拿到这1900多万元的保险金之后呢，然后付给了阿果600万元嘛，那之后姐姐呢就有分到800万元，然后弟弟呢则分到了500万元齁、哦。那姐姐这800万元就全部拿来偿还他的赌债了，因为他在外面也欠了非常多的债齁、哦。那弟弟呢在这500万呢只是在桃园平镇买了一间房子齁、哦。原本想说啊，可能透过这样的一个计划呢，可以让他们下半辈子的人生可以稍微压力不要那么大了，但是在犯行曝光之后呢，他们最终是得被面临到无期徒刑的这个刑期哦。那在之后呢，可能还是得面临一辈子良心的谴责，毕竟是杀害掉自己的兄长哦。即便这不是透过自己的手，是买凶来杀人，但是那样良心的谴责还是会伴随他们一辈子的。那么这一集的我在外现场呢，就聊到这边，也谢谢肖 Sir 的分享，感谢你。
好，谢谢，谢谢各位观众。
接下来是听众时间，来读一下各位在 Apple Podcast 的留言。这集第一个留言的是 Inslook， 二体写陪伴上班、作图、做家事的好伙伴。刚从怀孕的时候呢，偶然听到案发就着迷了。偶尔呢，边听边想说怎么办，会不会太早让宝宝知道太多世界的这个险恶哀愁哦？但为母已经为了宝宝放弃了大部分的喜爱了，只好边听边跟宝宝说正确观念，早点了解自己，有所防范，并且保持心中明亮就好。那现在上班呢，和做家事的时候都必须边听案发和 True Crime， 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不管是疯人一人主持还是双主持，我都好喜欢。虽然刚开始呢，真的有些许不习惯哦，但双人配合会越磨合越好的，肯定会激发出更多不一样的美好火花。你们好棒！好，感谢这一位地方妈妈哦，在怀孕的时候，不畏艰苦的呢，还是继续把案发听下去。我记得之前有读到一个留言哦，一位怀孕的妈妈呢，也是跟我们分享说她，因为怀孕的关系呢，不太敢让孩子们。又或者是不太敢让自己去听这样的案子哦，是怕自己太过哀伤吗？或者是怕说让孩子听到这些，一些比较暴力程度比较高一点的案件哦，就是做好胎教。那这一位妈妈呢，比较不一样一点哦，毕竟为了生孩子嘛，很多东西是要忌口的。那这个怀胎不便哦，那很多地方可能也没有办法去，所以真的是放弃很多东西。就跟孩子呢，这个好好的沟通哦，顺便跟他讲一些正确观念。那希望这个胎教呢，是孩子啊都能够听得进去。那不知道宝宝呢已经几个月了、哦，如果还没有出生的话，也祝福你可以顺利生产，那母子均安。在下一位留言的是 T R E J F N J F， 他说呢，女主持人访问太常放入过多个人情绪了。应该更客观访问哦，女主持太多的个人情绪还有情绪字眼真的不够客观。好，先跟大家说明哦，其实我们很难做到所谓的绝对客观哦，只能够相对的而已。再来呢，我们也并不是一个新闻节目哦，那虽然我们会认为自己是一个新闻人嘛，但是整体来说，这并不算是一个新闻节目。那我们在讲述这些案件的时候，一定会有我们自己的想法加入到里面去哦。所以，很难说这是完全的客观了，一定会去有所偏颇的。那这样的偏颇呢，有时候是因为我们自己也是人，那我们对于每个议题有自己的看法跟意见， 像以前呢，我讲到铁路杀警案的时候，我也很直白的就跟他讲说，其实这个案件我是比较希望能够站在社会大众的对立面的，因为我觉得大众对于思觉失调的患者，这些精神疾病患者有太多的刻板印象了，所以我想要去扭转这一点哦，所以我那集其实我就是相当偏颇的。所以有时候偏颇呢，是我们刻意为之啦。那有时候是可能我们希望说这个议题可以让大家听见，又或者是说可能目前在整个案件上整体的走向是朝向另外一个方向 A 方向，但是我们偏向 B 方向，希望让大家可以知道说B 方向也是有它的可能性的，那它的优缺点是什么样的东西哦。所以我觉得我们之所以会在节目里面很直接的去表达出自己的立场，其实并不是完全没有思考的，是我们思考过后决定要这么做。好像冰如呢在长照的那一题里面他也有提出一些关于安乐死的想法嘛。而那也是经过我们讨论之后，我们觉得说既然有自己的想法的话，那就勇敢的提出来。我觉得没有什么好不能提的，就是这个议题为什么没有人敢做，又或者是说为什么世人会不够关注，那我们 就想要尽我们的力量呢，让大家可以去理解到这一点。不管最后面法案是通过不通过，又或者大家决定说那就不要，那至少我们要先经过一个这种讨论的过程哦。那其实我们都是经过了主持的讨论之后才决定要去做某些事情的，并不是大家所想的我们好像是原本就很偏向某一边，然后在访谈的时候不小心的流露出来了，而且刻意去影响到大家的，并不是这样子的，而是我们在事情的时候其实就有经过一些讨论，并且我们进行了一些选择，最后面选择出来的成果就是各位所听到的这样子。那你们可以觉得这样并不太好，又或者是你可以站在这个反对面，但是当然你也可以说为什么都没有听到可能另外一方面的声音，但是另外一方面的声音在可能在安乐死那一集是没有被提到的吗？那我相信也不是嘛，只不过可能是比例多寡的问题哦。所以如果要讨论的话，我们可能要讨论到的是比例的多寡，就到底我们是不是真的有去平衡到双方的说法，而不是说我们可能太多个人情绪，然后不够客观的访问。你要知道可能我们就是有意要这样子做的。再下一位留言的是 PB1123344， 标题写呢 EP304 哦。听到前半段就受不了，同性恋加恋同癖的狼师呢真的恶心，最后爱不到还杀人，简直是该死的垃圾哦。抱歉，对这类题材呢总是没办法听完整集，生理上实在感到太恶心，尤其是听到这些罪犯写的自白或日记，那些文句就更无法接受。好，这位听众呢的感受其实跟我们执行制作 Ben 呢，他在听到这一集的时候应该是隔天吧，隔几天他就跟我讲说这集真的听得很恶心，他可能做了这么多集以来呢听到最恶心然后让他最生气的案子就是这一个了，也就是 EP304 哦，溜冰女老师那一集啦。那我就在想说到底这个恶心的地方去哪边哦，然后也问了一下我们案发侦查团队里面的一些队员们，那他们说可能真的是因为同性恋啦，加上恋童癖，然后加在一起之后，让他们有些人也觉得听起来有点不太舒服。那最恶心的部分呢应该就是教练写给被害人的那些书信哦，其实那个书信你就可以感觉到他真的很想要去控制他，然后想要去爱他，然后觉得自己有爱他，对方也应该要这样回报的去爱自己啊。所以你就会感觉到他其实真的是一个恐怖情人哦。我原本没有想说他是一个恐怖情人的，就直到呢跟小叶老师聊完之后才惊觉对耶，他也是一个恐怖情人。好，在下面留言是这个荡荡姜饼人，标题写呢希望节目越来越好。听到泰鲁格事件呢，女主持人一直不断的要来宾形容当时现场是什么状况，我觉得蛮不妥的哦，感觉就像是在伤口上狂撒盐一样，听得不是很舒服。不过来宾真的很勇敢哦，听到他形容的过程中呢，我真的边流泪边听。新的一集女教练事件呢，只有丰德一个人讲述案情，听起来也蛮舒服的，不过感觉丰德口水很多，很想要你先吞口水再说。好，这个口水的状况呢其实真的很难避免了，我们只能够透过一些后置的方法来消除这种口水音。 哦，那有可能是因为，当天录音之前有喝了什么咖啡，还是喝了什么吃了什么鬼吗？因为确实哦，如果是吃了或喝了什么东西之后呢，会使得这种口水音变多。但我通常没有太过的去讲究啦，哦，一般的我们都是透过一些后置的方式呢，来去修饰这些口水音哦。那他还有提到说呢，泰鲁格的那一集哦，就是冰如要来宾形容现场是什么状况哦，我这也是我们之前沟通过的，跟来宾有沟通过的内容哦，所以或许我们的问法哦，可以再婉转一点点。哦，那可能听众们听起来不会觉得那么样的不舒服，但是大家知道的是，我们跟来宾都有先做过沟通了，就在我们之前的听众时间呢，有回复过大家的嘛，所以这边就不再多述了。好，这集的最后留言是我的愿望是世界和平，标题写呢我是元老粉丝，许愿题材。从案发现场 EP1 上架之后，就默默追到现在，我也老了好几岁哦。每一个案件，不管是何者社会案件呢带来的意义，都值得深思。这不只是别人的故事，而是透过改变。觉知来保障人民幸福又安全的人生。那身为在教育现场工作的我呢，尽力和每一个孩子相处、了解、友好，但许多制度建立造就了更多问题产生，霸凌、性平、药物滥用、诈骗、课业压力、生活态度，都不是只有学校的责任，父母的教育、政府单位的检讨和努力，才会减少上述的问题。我也私心想要问问丰德哦，是否有机会可以谈谈动保议题，或者是虐待猫狗的案件，希望能够让动物们的生命呢也被重视，谢谢。好，想到这个虐待猫狗的案件呢，我内心想到的第一个案子是之前发生在新北，应该是芦洲吧，还是三重，有一个虐猫然后虐死猫的案件哦，也就是茶茶案哦，茶是这个茶杯的茶，那因为这只猫呢叫做茶茶。那这个案子很特别的地方在于说呢，这个凶嫌啊，离姓男子，他是因为虐待动物呢犯罪被判入狱的第一个人哦，所以我觉得蛮值得拿出来跟大家好好讨论的。那我再思索一下，看是不是有其他适合的题材哦。我也先把这个查查案呢，先收录在这个敲碗名单里面。如果大家有觉得有合适的案子的话，也可以来跟我们讲讲看哦。因为通常这种猫狗的案件我们是比较少讲的，但是这个案子呢，其实不是单纯的虐待猫狗而已哦。那可能之后等到合适的时机，再跟大家拉出来好好的来讲述一下。这位听众呢是在教育现场工作，不知道是在学校呢，还是在什么样的单位哦。总之他提到的东西呢，我很认同哦，就是霸凌、性平这些东西，课业压力啊，然后药物滥用这些问题，绝对不是全部丢给学校就可以解决的。大家要知道说，在家庭里面，哦，家庭教育是占的重中之重啦，就是不要想说这个孩子丢去学校呢就可以顺利长大成一个善良的孩子哦。大家要知道，社会其实并没有那么样的单纯。那父母在家庭里面的教育呢，是占的，如果要占，我不知道这百分比是多少啦，但是我觉得至少超过50%啦。好，那除了父母的教育之外呢，学校也有他们的责任嘛。好，那政府机关呢也有他们的责任哦，就是大家都要一起来努力，才能让孩子们是可以平安顺利的长大的。好，那我们这节的听众时间就读到这边。如果各位喜欢我们节目的话，欢迎到 Instagram 脸书以及 YouTube 来搜寻订阅我在案发现场，掌握更多案件消息，也可以跟丰德聊聊，给我们建议。各收听平台上按下订阅，我还有五星评分，就是对我们最好的支持。另外呢，案发现场团队持续募集当中，只要透过 Mr. Bus MP3 的订阅赞助就可以来加入我们，还有专属的赖社群，可以跟丰德老粉们一起来抬杠聊案件心得。目前还有免费的 Discord 群组，是大家都可以加入的哦。如果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留言的话，我也都尽量在节目中给出回复。跪求听众们推坑给上旁的好朋友，一起来听听看我们的案子。案发现场，我们下次再见。